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62年6月9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南松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will suffice u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20609M。那我们正坐在这里彼此交谈，我和托马斯弟兄，还有我刚刚有幸认识的罗斯弟兄。那我们正在你知道我们是有一点幽默感的，那谈了一些我今早在这里想讲却没有时间来讲的内容，那释放一些蒸汽。那我们释放蒸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我们有一点幽默感的时候。那一位属神的圣洁的老弟兄已经去到荣耀中了，那绝大多数人都熟悉的就是 FF 博斯沃斯弟兄，那他总是很有幽默感，我过去那看着听着那总觉得有点勉强，因为我想要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那当我看到这位敬虔的老人和他拥有的幽默感，那后来又看到其他了不起的仆人们，那威尔弟兄和这里其他的弟兄们，那他们聚在一起时他们也有一点幽默感，我就想那也许那只是末世传道人的一种的传统。那后来我读了前尼夏大会还有尼夏教父等等的书，读到了以前那些伟大的基督的仆人们，那他们也有一些幽默感。那你知道最后我发现神也有幽默感。那说到交通，我想起了博斯沃斯弟兄说过的一段话，他对我说伯兰弟兄，你知道什么叫交通吗？我说是的，我认为我知道。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。那里就是那在那里你们会靠得很近，你知道那里就是交通，那里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，那交通的时光。我那当我渐渐变老，那我想事情就不如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快了。那就像帕克弟兄，那他刚才讲到说他总是告诉妻子说他在变老而自己在变年轻等等。我在家里也这么试过，但不太管用。那无论你能不能让他管用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我告诉他说我们年龄只相差10岁时，他说那你在路上再走10年，把圣经拿这么远都不管用了，那当你再老些你得透过两个镜片去看了。那所以那我们对这次聚会还有他的果效感到非常的满意。那我用了一点的时间，那巴克利兄那向我解释圣经的经文时，我就知道了你们会堂中的人在教导圣经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的事。那他以那一种何等谦卑甜美的方式来就近这个，那对我讲解了一些的事情。那因为我对他说一旦那他把他写在纸上交给我，就可以坐下来研究了。那我喜欢这种的方式，那你们不喜欢吗？那并不是试图强加某些东西给你，那只是谦卑甜美的。那天几天前我在跟某个宗派的一群的弟兄交谈，那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很严厉的批评。那他们说传讲神的意志真是太可笑了。哦天哪，你知道他们从小整本圣经，说那些日子很早以前就过去了。我说但是弟兄不管怎么样，那他又回来了，因为我肯定是在。那他们告诉我说我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，那没有去圣经学校学习到什么东西，那就不该试图讲道。那我只是等着他们讲完了，我说那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告诉你，那你们这些弟兄们那一定是有很美好的时光，那你知道在我所犯的一切的错误还有我过失当中，神仍然如此的爱我。那有时候我几乎都无法承受，那我想知道那些在真理中的人们，那你知道那他们是怎么承受，那怎么爱的。那你知道在我们所犯的一切错误当中，如果神还这么爱我们，那么真有真理的人又怎么样呢？那我的想象他们确实过得很愉快，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 那所以我们只要保持现状，那直到神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，那时我们就会走入那他们所认为的真理里面。那如果神说那是真理而得的道，也这么宣告的话，那则但是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，那就是地上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那今早当我们坐在一起时，我们已经死了，那工作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被埋葬了，没错，那一切都被埋葬了。那然后我们不仅如此，我们又复活了，那在基督里我们复活了，在他的复活当中，那我们是他的一部分，现在我们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是借着受洗进入基督里的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了一个身体，我们现在就聚集在主耶稣的身体里。那你们的聚会大约在30或35分钟后开始，那如果我要试着采用那释放蒸汽这么个主题，那估计我们得一直释放到中午才能释放完。那我觉得也许那我可以讲个小的见证之类的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回到教会了。那我喜爱坐在那里听这些了不起的基督的仆人们，那维尔弟兄，那上面的那些的弟兄，还有我们宝贵的帕克弟兄、奈弗森弟兄以及许多其他的弟兄的教导，我想听他们，他在告诉我这些聚会的秩序，让圣灵运行，我喜欢那样。那接着站起来的人继续那和谐的讲下去，那里就是圣灵，没错。但当你发现那有人带着抵触进来时，那就破坏了那交通的时光，那就破坏了的，看到了吗？那里边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告诉过帕克弟兄，当他有一次亲切的邀请我时，他说主单言也许明年我会回来，那我会下去，那只是花一天的时间跟弟兄们坐在一起，那谈谈我个人的经历，我是如何遇见圣灵的。你无法在外面的世人面前那把那些事儿来讲透，那如果你说了某些事儿，那我已经观察过了，那是说了一个字儿，那一个人就会接过去往这边偏，那另一个人会接过去往那边偏，那首先你知道那就完全偏离了主题。那接着那种东西传到了人们当中，有人说啊，巴拉弟兄是这么说的啊，那不仅仅是对我，对任何的弟兄都是这样。那所以只有跟传道人们坐在一起，那你才有这份的荣幸，那站起来能使你纯洁的就是这个，就是当你能够坐下来聆听，一起来分解这些的思想。那我感谢所有这些美好的时光，那我前行的时候恳求你们的祷告，那我要从这里去南部的哥伦比亚，那然后再赶回家，星期三晚上回到家，星期四早上离开，星期三晚上9:00到家，大约凌晨4:00就要动身去西海岸，那开始在母牛宫聚会，然后从那里，那里是最大的牲畜，是加利福尼亚南门市的西部的牲畜展览馆，那然后我们要从那里上去格拉斯谷，那里靠近内华达州，然后再上去参加今年的那世界博览会，那接着就要进入加拿大，我们排好了日程，等着从那里去加利福尼亚，那是从那里去阿拉斯加，那所以请为我祷告。我非常感谢那帕克弟兄，那以及他伟大的爱心邀请我来这里参加他的大会，那让我有这份的荣幸，那在讲台上放松说出神放在我心上的话。我非常感激一位属神的人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今早我想从我的心里对你们说话，那并没有很多的门对我敞开，那我不是在责怪我的弟兄们，那根本不是，但是我相信有的时候，那就像我说过的，人们接受了错误的态度，带着偏向这边偏向那边，那这就在弟兄们中间引起了混乱。我可以看到他们是牧人，那能够理解这点，那当然我一直都预料到了这点，我相信他会这样的。那我有自己所信服的，那每个人传道人都有，我竭力不在会众中间那散布不和，那因为那是一件神所恨恶的事，就是弟兄中间的不和。但当我在聚会中时，我尽力持守 那重要的，那我猜我是这么称呼他的，就是那伟大的根基，福音的教导，还有圣经的教义，那基要的，那耶稣的个人的显现，那肉身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等等，那我只是教导那些的东西，而神的医治等等，那我们所有的全福音信徒肯定都认同这点。那弟兄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在我自己教会中教导的磁带传到了你们中间，在你们的会众中间，我有我自己所信服的。那当然，现在要我放弃我所信服的，我是不会这么做的，因为那样我就成了一个伪君子。那所以我确实相信我在磁带上所教导的东西，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，那我不会把错误的东西来喂给别人。那如果我错了，我祈求神为此赦免我，因为那是我最好的理解。所以今早邀请我来这里，那并且有这群优秀的传道人、属神的人，那我在一个那不久前一位仁慈的弟兄，那姐妹们对不起，我在凤凰城，那跟我所爱的一位那宝贵的弟兄举行了一场最荣耀的聚会，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的深深的真诚，他说布拉恩弟兄，他说那你知道我爱你，我说谢谢你我的弟兄，那我也确实爱你，他说你知道我们觉得你的事工那是一种伟大的精华，那我说别那么说，那是我那样说不对，那我只是跟从主，那你们也做了同样的事，那所以我们都是，那看看神是多么的祝福你，那超过了对我的祝福，那这赐给你的那些伟大的东西，那从未对我那么行过，那我说你必须收很多的钱，那我从不收钱，那因为我猜神会，那你知道也许他在钱上无法信任我，那另外那我的小事工我能去那样的小地方，那最近刚举行了一场的聚会，只有20个人参加，但主带我去了那儿，那我想去主带领我去的地方，那我不需要钱，瞧，那我只想去我感到被带领要去的地方。那另外有一天，尽管处于这一切的艰难当中，我查看了我们的记事本，那美国有300多个主要的城市打电话让我去他们那里，那这还不包括海外的施工厂。那所以我，那这位弟兄说，那这是我想告诉你的，巴兰弟兄。他说你太激进了。我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爱尔兰人，那是我的第一次出生，那第二次的出生是犹太人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说他们你知道，那把那两者掺在一起很难说你会得到什么，那也许我猜我确实很激进，那我的天性就是那样的，那我必须全心全意，那当我认为某件事是对的，就会为这变卖一切，你明白的。我说对我来说基督就是一切，我以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，那从爱尔兰来，那都是从都柏林来的，那后来他们，那我听到了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我生命里有一个呼召，那么天主教说我们就是教会，那他把其他的教会排除在外，我去了路德派，他们说我们是教会，那把其他的都排除在外，我说再有600-700个或者说900多个不同的宗派，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？所以我就去到了圣经里，照着我所读到的方式来持守它，那像那样的持守它。他说了有一样东西，你总是攻击那些女人。他说，我说我是为他们起了嫉妒的心。他说你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如何穿衣服，说他们都穿得太性感了，他们不该穿那些的衣服，那些的短裙啊，那该停止剪头发，还有你所说的一切的事儿。他说你一直强调那些东西。我说那是经文里的。他说哦，当然了，我也知道。我说作为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，你不相信那个吗？他说我相信，但不难弟兄。他说人们相信你是个先知。我说不，我不是。他说但他们是照那种的方式相信你的。那你应该教导那些女人如何接受更大的属灵的恩赐或类似的东西，那这样教会就会更好了。我说弟兄，那他说你应该去到神的深处，教导人们去到神的深处。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愿意听，我还怎么教他们代数呢？那他说那 这就像那他说伯兰弟兄，我能为你做一件事吗？他说我相信如果你愿意，那任由那种东西去，而只是继续为病人祷告。他说神呼召你是为病人祷告的。我说那是真的。他说那么在那件事就任由那种事去吧，由着去吧，只是为病人祷告。我说可是这另外的事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也不相信那些东西，但你知道吗，如果我说了那样的东西，那他们就会这样就会那样。我说嘿，这就是关键，就是这里，明白了吗？我说如果我们不为这儿站立，那么谁会站立呢？这个时代要被审判，那么这必须从某个地方来。那他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，那你允许我按手在你身上祈求神让你对真理打开眼睛吗？我说我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只要你能让我也同样为你这么做。那他说好，那所以我们互相祷告了。我希望这会大大的帮助我，那我确实希望，那希望他的祷告能帮助我，因为我如果我想要得到帮助的话，那我就是为了那个目的来这里的。那现在那距你们的聚会开始还有25分钟呢，那让我从圣经里边读一段的道来讲一讲，那做一个见证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啊，让我们来看看，我相信我还是要读更多一点经文，那还有别的要读，那它刚出现在我脑子里边，那找我能找到它，那不管是在哪里，那我相信我能的，我不太确定。我要从约翰福音中来读一些的东西，是的，我要从来这里来读约翰福音六章。那让我们从第六章36节来读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，那是要按照差我来这的意思行。差我来的父意思就是他所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差我来这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啊，对不起，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，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吗？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中间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记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有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那我坐在桌子边上时想着我记在那里的一个主题的上下文，释放蒸汽。那今早我想，是什么导致人们那开着车，那我一个朋友从德克萨斯州那赶了这么远的路，那跨越了整个的国家，那我们这个小团体里边有来自加拿大的朋友，那也有来自各地的传道人，有些是工人，那家庭主妇等等。那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？ 你们许多人每年过来听我们那宝贵的弟兄还有他的教导，那么许多人读他的文章，那我读过他们，我认为那些文章很深刻。我们布道活动的秘书那 Billy 每次总是给我留着那本午夜的呼喊，因为我喜欢看帕克弟兄的文章还有他就近经文的方式。那你们读他，那你们思想他，当聚会开始时我们就聚在一起，那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使我们渴望想要听到更多，要抓住一些的东西，那是生命。那今早我能想到的词汇没有比生命更大的了。不信此的人不得见生命。那一个看不到生命的人该是多么的瞎眼，那想到很多人那都看不见生命。那我们也许那看见了他，那看见这个词儿不是看着的意思，看见这个词儿的意思是明白。那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换句话说，你是在看这样东西，你说我就是看不见它，你是说你不明白它。那要看见，我们所说的看见那是只看着，在圣经中的看见那是明白你所在看的东西，那被启示出来。那我们像这样聚在一起，使基督能在我们中间被启示出来，那就是举行大会的目的。那生命是如此伟大的事。那我在想一个见证，那我可以来讲一下，那只要再占用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。那我讲过一次也许是在这儿，我在几个地方讲过，题目是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要在我们周围能够看见神。那过去曾有个老人住在河边，那他已经去世了。那他是个老渔夫，有个小男孩常常去河边跟他一起钓鱼。那这个小家伙，那有天他沿着河走，那雨刚刚下过，那把空中和树叶上所有的灰尘都洗净了，那一道彩虹出现在西方或者是在东方。那他们正沿着淮河向西走，那这位老渔夫看着彩虹，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。那这个小家伙那很激动，那他从船上起来，那在船的中间他说，先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的牧师，我的妈妈还有我的主日学老师都回答不了，那如果神是如此伟大，为什么人看不见他呢？那这个老人家那被小孩子的表达感动了，他胳膊搂着他说，亲爱的，祝福你的心，五十年来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神。那看他们，他能看见神，看见生命，神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神。那大约两年前，我的好朋友他正坐在这儿的某个地方，他曾和我一起去肯塔基打松鼠，为了释放由于聚会而来的压力。那我们露营了一段时间，那浑身很脏，那在弟兄们面前做这样的表达很粗鲁。那我有两个多礼拜也没洗澡了，那所以我非常的，我真是很需要洗个澡。那伍德弟兄和我，那他像我一样的需要洗澡，那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对方。那所以我们那林子里边非常的干燥，那么脸上都是胡子，那所以我们就去那这些松鼠，那你踩在树枝上，那他们就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以后那就连霍迪尼那一个逃跑艺术家都没法跟那些的小家伙相比，那他们被枪射击时就会变得疯狂，那他们就逃跑。他说，我说伍德弟兄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那有山洼的地方， 那不知道这些弟兄有多少人知道山洼是什么？啊，没关系。那这里是一条河沟穿过树林，那通常水会从那里流出来并流下去，那可以保持树叶湿润。我说只要我们有一些，那我们正在一大片平坦的林子里边打猎。我说呢，巴不得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能有大有深的山洼有泉水，要站在那里保持湿润，我们就更容易找到松鼠了。他说哦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我说好，那我们就去吧。我们上了车离开了营地。那在去的路上他说，巴兰弟兄，就是我要告诉你，那你最好让我来说话。我说好的，那我愿意这么做。那他说这个人是个无神论的，我说这地区里边最极端的人。我说好的，那么就由你来说话吧。那所以那他说我认为他可能认识我，那我的先生就来自那一带。所以我们往那地方去，我们开车穿过田野，那经过几个山口，翻过几座山。那我从未去过那片地区。那当我们到了那儿，那到了这个特定的地方，那我们在一栋大房子前停下来，有两个老人坐在那儿，那年纪相当大的，我才有70多岁了，坐在一棵苹果树的树荫下。我们开车上去，伍利先生下了车，我听到了赵老肯塔基式的表达，说进来吧。那你知道人们如何称呼印第安人是胡杏人，那明白吗？那他们是如何得到的是早期的日子，那在南方的肯塔基那里。那所以那当你在南方走到南方人的家里时，他们会说嘿，你会说进来吧。那不管你是谁，那只要你在赶路穿着鞋子，或即使你没有穿鞋子，那总是进来吧，你是欢迎你。但当你到了印第安纳的边界时，他们就有点疑心了，你说嘿，他们会说是谁。那他们想先知道。那我很高兴我是个南方人，那我有点喜欢点。那所以他说进来吧。那伍德先生就上去，他说，那说出了那人的名字，他说你是他们，他说我就是那家伙。那于是他说，那我看出他是个那很严厉的老人。那我说我就坐在车里了。那伍德先生说，我想请问你，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自己，我的名字叫伍德，那班克斯伍德。那我正在打松鼠，那我已经去了这附近的某个地方，那是个平坦的林子，那里太干燥了。那我们知道你有几亩在山洼的林子，那想着我也许可以过来，那请你让我们可以来打猎。那当然吐出一大口的烟草。他说你是吉姆德的儿子吗？他说我是。他说吉姆德，那他们过去是耶和华见证会的。那你知道那大卫他路塞他们今早已经在这儿了，他们在聚会里卖书，那他的腿以前在往下面耷拉着呢。我的先生曾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那过来参加我们的一场聚会。在我离开会堂前，圣灵告诉我说那里有个男孩，那说他父亲的名字是伍德，他们是从南方的肯塔基来的。那他得了小儿麻痹，那只要说话他就必行走。我环顾四周，那看到一向无法找到的男孩，那我就继续讲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他坐在很后面，就叫了他的名字，他的腿就直了。那于是他就不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靠神的恩典，那我已经带领他家里的每个人，他父亲是耶和华见证会的读经人，那都归向了基督，受了圣灵的洗，并给他们所有人重新受洗了。那后来那借这一项，那就是主愿意赐下的，那说出了一些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次他说任何跟吉姆伍德的儿子有关系的人都可以打猎，想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，那你可以随意，我这里500英亩那未开发的森林，那你随便打。伍德说我带了我的牧师一起来，你不介意他也去吧。他说伍德，你不是要告诉我说你都这么不行的，走到哪都得带一个传道人吧。那所以那伍德说我那我想他开始该我出去的时候了，你知道。那所以那我就下了车走到一边，我说你好吗？那伍德先生想要介绍我，那还没有等他这么做，哦，两个礼拜都没刮胡子了，那身上都是松鼠的血，那闻起来像是臭鼬。那是我走到那，我说你好吗先生。他说你是个传道人。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。那他说我只是，那你知道我应该算是个无神论者。我说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对吗先生。那他说是的，我估计没有。他说那我就一件事儿，反对你们这帮家伙。 我说雪莉先生，那如果只有一件事儿，那你的状态算是不错的了。那今天我遇到过一些人，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，那比那个老人更反对我。那所以我说那算不错的了。他说反对你们这伙人的事儿，你们总是叫嚣一些你们一无所知的东西。我说能举个例子了吗先生？他说你们在谈论神，然而根本没有神这种东西。我说这就是吗？他说是的，就是这个。我想说求你帮助我。那我的弟兄们，究竟任何的事情都有两条路，那就是正确的路和错误的路。我认为那也许我可以在这故事上面停一会儿。那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我和许多弟兄们的问题。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伟大的产品，但我们错误的向公众过度的推销它了，使得我们成了孤立主义者。那这个产品会推销自己的，只要你活出它来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那盐，那只要这个盐里边有咸味儿，那如果接触到了它就能够保存了。但如果它失去了咸味儿，那不管我们叫得多大声，如何跳上跳下，都必须得有生命来支持的才行。那时我看着这位老绅士，我想主啊，可怜的老人在这些古老的土地上面，那辛苦劳作，要是我爸爸活着大概就是这把年纪了。那毫无疑问，你能在这里帮助我说出一件的小事，能够让这位老人家明白。那我见过许多自称是不信者的去世时，我就站在他们一些人的旁边，那他们不是不信者，他们只是说说而已。那瞧，那所以那是借着偶像为了表达方式，那这样你就会明白，那说说而已，那释放蒸汽。那我说那当然那是一种看法。那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我们在一棵苹果树下。他说我参加过一些的聚会，他们就像一只说谎的狗。他说我过去曾有一只说谎的老狗，我枪毙了他。那我每天晚上跟着他，那带他出去，他会一直的叫。那跑到那儿，他本该是一只猎浣熊的狗，那浣熊会上树。那时候现在知道那只狗像那样朝这棵树叫，我走着那手电筒往上照，那浣熊已经从树岭离开了。我说但先生，那毕竟浣熊曾在那儿，这只是一只狗。瞧，那我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，那我肯定你们能明白。那所以那他说，所以我把他枪毙了。他说我不喜欢任何说谎的东西。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说话，他该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。他说有一个传道人，我听说过他，那巴不得我能够见到这个人。那我从未听过他讲，但我听说过他。那只要我能够见到这个人，我就想听他讲。我说那很好。他说他来到这里一个叫阿克顿的小地方，那是威利公会的布道营地。那我的弟兄看着我摇了摇头。他说某某老姐妹那住在这里的山上，我忘了她的，那并没有称的是姐妹的某某女士，大约65岁，说她得胃癌快死了。她看过了路易斯威尔的医生，那他们在上面有一片很好的农场，那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医疗费。那他们带她去路易斯威尔做手术，一点用也没有，他们把她打开又把她缝上了，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了。那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在这里慢慢的冷死，那最后到了一个地步的病得非常的严重。那我对不起我的弟兄姐妹，那他们，那我只是照他说的方式说出来。他说他连便盆都上不了了，他没法把便盆放在了下面，无法把它抬高，他不得不用一张的抽拉床单，那橡胶床单，一张可以抽拉的床单。那他说我妻子和我每天早上去那里换床单，那我妻子给他换床单，我帮忙把床单从这下边抽出来等等。那医生说只能给他一点吗啡什么的，让他尽可能的舒服一点，那直到死去，说他大约只有2个礼拜可活了。他说那有个传道人从印第安纳州来到了这儿，在这儿的卫理公会布道营地，那有几百人聚在那里， 那他们说要去听这个传道人讲道。那他说那天晚上在他讲道时，那个妇人的妹妹就坐在后面，是某某太太住在另一座山脊上。那这个传道人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那他能把人做过的事给他们说出来，那他们为什么病了，有关他的一切。那我听说过这种事，但当然我不相信那么激进的东西。他说但是那天晚上，那这个妇人坐在聚会里，这传道人正讲的时候，他转向这个妇人，他坐在会堂的后面，他说后面那位某某某太太，你今晚离开家时从抽屉里拿了一块蓝色的小手帕，那手帕的脚上有一个蓝色的图案，你把手帕放在了手提包里，你正在后面为你快死的姐姐祷告，她的名字叫某某某，住在这里的山上。他说主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，现在拿着这块小手帕，那回去放在你姐姐身上，那这个癌症就别离开她。那这个老人说那天晚上都快半夜了，那我还以为他们的山上来的救世军，全是尖叫喊叫的声音，那我不想任何人尴尬，但那就是坐在这里的本弟兄，那你们知道那熟悉的阿们的喊声，那每晚都在那里的聚会上那这么喊叫，那震动了那个地方。那本弟兄带着妇人去了那儿，那带着去了他姐姐那里，那么手帕放在了他身上，那本弟兄相信，那所以他事情发生前他就开始叫喊，那他是第一个先开始的。那所以本弟兄老人家说，那我以为这妇人死了，那当时已经快到半夜了，所以第二天早上那我妻子和我就上去，他说你知道吗，说那个妇人起来了，正在做早餐吃油炸苹果馅饼。那你们南方有多少人知道油炸苹果馅饼是什么？天哪，我多爱吃那个东西，我喜欢给他们浇上糖浆。那你知道我不是卫理公会的，我是浸信会的，我喜欢喝糖浆给他们施浸，那你知道浇上很多的糖浆，然后是还有热热的黄油。那当时他正在吃这些油炸苹果馅饼，他说这几乎把我妻子和我惊讶的跳了起来。他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事儿，那他伸出手指说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上去指给你看。他坐在那儿的那个老人说那绝对是对的。他那个老人那行，我说哦，我相信你。他说他们告诉我那这人要去 Camp Severy 的体育场，那我要去听他讲，我想跟他好好谈谈。我说好的先生。他说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样的东西告诉了他关于那个妇人的事儿，那还知道他病好了，我实在是无法明白。哦，我说那真是非同寻常不是吗？那的确是的。那我想主啊，求你现在帮助我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。那我想起我老妈妈过去曾告诉我的，说给母牛足够长的绳子，她会把自己吊死的。那知道这是一句很好的南方的老话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我想我要看看她有多关心，那我让她离开这个主题。我说你介意我吃一个苹果吗？她说小黄蜂就快把它们吃光了，我想你可以吃个。那你知道小黄蜂是什么？那他们在苹果周围吃。那当时大卫是八月中旬，我拿起一个苹果，那在沾了血脏兮兮的裤子上擦了擦，咬了一口，我说的很好吃。他说哦，是的，确实很好。我说多久？我说那棵树几岁了？他说是我种的那棵树。我说啊，他大约有48岁了。那你看到那只老烟囱树立在那边的山上了吗？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。那当我爸爸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里盖了这所房子。那后来那我就搬到了这儿，我所有的孩子都是在这儿出生的。那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住在这里，那我把那棵树种在了那儿，那是一棵小树，那我是跟这棵树一起长大的。是的先生。那我明白了。那我注意到苹果都快掉光了。他说是的没错。我说叶子也在掉落。他说是的先生。我说那真奇怪不是吗？他说你什么意思？ 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边还没有下霜，那然而那些叶子都已经在掉了。我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这儿在山洼里边打猎，那树上的叶子都在掉下来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在下霜之前那他们就掉下来了。我说啊，他们在下霜之前是会掉下来的。我说谁的先生，我说是什么使他们掉下来呢？他说生命离开了他们。我说是的。那我说那么生命去哪儿了？他说沿着树下去了，进到了树根里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说那不然如果那叶子待在上面，那生命在那上面，那他就会把叶子留在上面。他说是的。我说那么叶子离开树下到根部去藏了起来。他说是的。我说那为什么要下去那儿呢？他说如果他待在上面，冬天就会杀死这棵树，那这生命必须得下到树根去暖和的土里，那保全生命，那明年春天长出另外的叶子来。我说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每次他上来都给你长出一堆苹果等等。他说是的，没错。我说那先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他说好的。我说你能告诉我吗？我说是什么智慧告诉那片叶子，那或者树上的生命，那离开这里到根部去，那你要不这么做的话，那你就会死了。我说那然后那来年春天它就会长出别的叶子了。我说是什么让它下到树的根部呢？哦，他说是自然界，那让树浆下去了。我说那好，也许我把一桶水放在外面的杆子上，那八月中旬左右那它要下到杆子的底部，第二年春天它又会上来。哦，他不会的。我说为什么他不会呢？他说那不是他的自然规律。我说自然是什么？谁管理自然呢？那为什么他不对松树那么做呢？那松树的叶子留在树上，那是什么差别使得他，那什么区别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呢？那这个老人考虑了一会儿。我说那先生你瞧，那必须得有一种的智慧，因为这树没有智慧，它必须被操控，它不是机械的设备，有一种的智慧打发生命下到了树根，就像死亡埋葬复活一样。那活了那么多年却没有看到生命。我说我是名宣教士，我听过各种的东西，那现在我是在对你们说的。我听过各种不同的理论，那佛教印度教那不同的理论，但他们都是错的。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埋葬和复活上的，不是复制，是复活，不是搞出相似的东西，是下去的同样的东西又上来了，同一位耶稣。那如果你注意，神每天都在见证我们的生命。早晨的太阳是出生，十点钟他出在了青少年时期，那中午他在全盛时期，那夜晚他落山了，那是他的结束吗？那只为再一次升起。出生、活着、死去、复活，持续不断，神在生命里见证。这树下去，那树浆进入树根，第二年又带回来生命。那我们，那你我是挂在生命树上，我们是那棵树的果子。那这个老人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后，他说我从未想过这点。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想让你来告诉我，是什么智慧控制着那棵树的生命，让它往下走。这智慧能对那生命说话，不是对这棵树，是对这个生命。 在你里面的生命，行，控制那个生命，那驱使的下去，藏起来。就是约伯所说的，那愿你把我藏在坟墓中，存于隐秘处。那然后下个春天又把它带上来。头发回答我，我说同一个智慧对那树里的生命说，如果你指望存活就要藏起来。我说就是那个智慧告诉了我要对那妇人说什么，如何的存活，相信。他说你该不是那位传道人吧？我说是的先生，我就是。那天就在那地上，借着一个简单的小故事，我知道时间迟了，我应该早就离开了，我那还有一些的内容，但是在那天在那地上，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那让那个人看到了生命，我领他归向的基督。去年我又回去了，当我上去的时候，他的遗孀坐在门廊上，他迎接了我，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他说巴兰弟兄，他是带着对主耶稣的信心而死的，他已经去世了。信死的人有永生，能看见永生。那对我们来说就不难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样东西控制着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寻求的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今早我在这早餐会上向神祈求，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。神用他的智慧对树说话，那树就快快地顺从了主的呼召，隐藏了起来。那如果他指望存活，那我知道有另一个伟大的藏身之处能存留生命。今早让我们藏在那里，不是藏在防空洞里，而是在主的翅膀下，让我们藏起来。我们可以祷告吗？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现在，我们正被生命所覆盖，我们能感觉到它，我们看到太阳升起落下，我们观看花儿开放，接着霜降袭击他们，葬礼的队伍来了，落下了秋雨，哭泣，大地的泪珠流下，埋葬了他们。他们躺在坟墓里腐烂了，但这并不是他的结束。你已经保全了他们的生命。一旦这太阳 SUN 开始升起，不管那粒种子是埋在一个大石头的底下，还是在冬天被倾倒在多少码的混凝土的下面，只要控制植物生命的温暖的太阳开始温暖大地，那粒种子就会发芽。我们发现最茂密的草地就是在人行道的边缘，那是埋在下面的种子无法隐藏生命，生命必须要长出来。我们可以把种子放在篮子里，把它埋在篮子底下，让篮子挂在树上，但这小生命仍会长出来来赞美神。神呢，愿我们不会如此的短视，如此的狭隘，而是环顾我们的四周，到处都能够看见神。今早我们应该在他可爱的儿女那里看到更多的他。我们正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在这里交通，他就是生命。愿每一个客旅，主啊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是客旅，是陌生人，我们是寄居的。作为来自乔治亚州，来自加拿大、德克萨斯，还有周围各地的客旅，在这些小的地方聚集，交换我们各自的想法，为神的荣耀做见证。愿我们带着永生、生命的丰盛，离开这场的聚会，使我们能照我们找到他的方式去教导别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们。有人对伯兰弟兄说话。哦，好的。 那我一直被认为是个孤立主义者，那但我并不是。那小我喜爱交通，那我在那里举行聚会，那接着赶去那里，那你们都有永生，但只是要相信的。那然而当我去和人们交谈时，那只是一处小的地方，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那就开始困扰着你，那你抓住了。那当你那么做时，那小到晚上，那又要把我撕成碎片了。那我肯定基督徒们都明白这点，那并不是我不爱你们。哦，我那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的事工会是什么呢？那些外面的人又怎么样？那他不管是事工有多伟大，那在你们谁的伟大之前，他是不可能伟大的。那我自己做不到，需要你们和我一起做。瞧，那靠我自己什么也不是，靠你自己什么也不是，但我们在一起，主就会产生出他的事工。那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发生。你必须得相信，那就是因为你相信，才能使之发生。神祝福你们。